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求你亲自解开你发光的话语，让我们的心里能变得通达，也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体会你的心肠，能爱人如己，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约拿书是一卷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书，是吧？尤其是约拿的故事，大家有点像看戏剧一样哈。而且在先知书当中，约拿书是最具有戏剧性的一卷书，有的人也会觉得约拿蛮搞笑的，他有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经历，他被扔到鱼腹当中，进到鱼肚子里面。那其实约拿的经历啊，让我们看神的心意。那因为在神差派约拿去给尼尼微人传这个悔改的信息的时候，神是让他传他们会灭亡。可是当约拿传完之后，神的心意立刻就显明了。我们看神的旨意是什么哈？当约拿传完之后，圣经说，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那这个是神立刻就改变心意。当尼尼微人一旦悔改，约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慈爱，当人悔改，他就立刻赦免。但是我们看约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约拿其实，你们觉得约拿认识什么？约拿其实是一个对神认识非常清楚的人。如果你看他这一段一开始他说的这句话，他生气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也就是说，约拿其实是非常认识神的。他跟我们还不大一样，有时候我们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但是我们心里还总是会犹疑，会觉得神真的会帮我吗？神真的会赦免吗？神真的会饶恕吗？有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是犹疑不定的。但是约拿对神认识的非常清楚，所以他说我逃往他市去。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认识神的人。那我们先看一下约拿是怎么样一个人。这约拿书的第一章就讲到约拿是谁。圣经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恶打到我面前。”这个是约拿，是一个人的儿子，他是亚米泰的儿子。那么他为什么会希望尼尼微灭亡？他神让他传讲信息，他跑掉了，也就是说他非常希望尼尼微灭亡。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约拿是不是跟尼尼微有什么深仇大恨呢？通常为什么通常我们中国人最希望哪个国家灭亡？哪个国家？日本啊，好像是这样的哈。2012年是吧？是这个日本东日本大地震的时候。我从来不知道中国人原来这么开心，所以整个网络上，中国人的网络上都是充满了欢呼，就是说什么上帝是公平的，这时候他们都信了上帝哈，因为神是公义的，就是他有国仇家恨，是吧？他很恨日本。虽然今天的日本和今天的中国人没有这种现在这个时代的关系，但是历史给他们留下的痕迹就是他是希望日本灭亡的。那约拿是不是跟中国人有同样的情节呢？他也希望尼尼微像我们中国人希望日本一样灭亡呢？那我们要看看到底约拿跟尼尼微有什么的过节，以至于他这么恨他。约拿生活的时代背景哈，他生活在北国以色列。我们知道历史上以色列分裂， 分为南国、北国。那越南是生活在北国，我们知道北国其实很不好的，北国一个好王都没有，南国还有一些好王。那他生活在哪一个王的时代呢？圣经说，在列王记下说，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这个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在撒玛利亚登基。那这是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个君王。那按照历史来说哈，其实这个耶罗伯安他是耶罗伯安2世，他不是南北国分裂的时候那个耶罗伯安，他是第二个。他们之间没有亲戚的关系，但因为是名字重复，所以称为耶罗伯安2世。他呢，圣经说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那这个其实他是非常大的一块地，也就是说，这个君王在世的时候是以色列北国最强的一个时代。然后他的事迹是谁记载的呢？说正如耶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也就是这个王的事迹是借着约拿说的啊。那就约拿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时代的呢是以色列历史上国是最强的一个时代啊。当时因为一会儿我们稍后会讲他为什么这个时候这么强。虽然他国家是最强大最富有，但是当时他这个国家的属灵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那当时在这个年代呢，跟约拿同样做先知还有一个人，大家知道是谁吗？其实这个先知如果我说他有什么事情，大家就知道了，就神让他娶了一个淫妇何西亚啊。何西亚就是这个年代的先知，就是他神呢、当时对以色列愤怒到一定程度，让他的一个仆人去娶一个淫妇为妻，来去预表预示以色列你有多坏，就说你就像一个淫妇一样，我这么对你好，你就不停的去行淫呢。所以他是用这样一个情况啊来去啊表达当时的属灵光景。那这个王呢是耶罗伯安2世，他在位41年，他做王的时候啊属灵光景很差，但是国势是很强的。然后约拿也是在这个时候做先知。那约拿是出于民族仇恨吗？他恨亚述吗？尼尼微是亚述的都城，是因为他们有战争吗？他们有经济往来吗？还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吗？他这么恨尼尼微。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年代的亚述和以色列的关系哈。其实啊，在约拿之前，亚述到以色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就是耶罗波安这个王，他前面这个做王的是约哈斯啊。但约哈斯做王的时候呢，神向以色列怒气发作，是把他们都交在亚兰的手里。如果你读旧约北国以色列的历史，你会发现其实北国跟亚兰的冲突非常大，对吧？亚哈做王的时候啊，亚哈的后代都在跟亚兰征战，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谁是以色列的劲敌呀、是亚兰。亚兰是以色列的劲敌，而当约哈斯做王的时候，你看亚兰把这个以色列欺负到什么程度哈？啊，欺负到就是说约哈斯灭绝，亚兰王灭绝约哈斯的民，见他们如河场上的尘沙，只给约哈斯留下50马兵、10辆战车、10000步兵。也就是说，当耶罗伯安之前的这个王呢，其实当时以色列已经被亚兰欺压到一个非常非常可怜卑微的地步了。那这个是当时的以色列的情况啊、这个是约哈斯，然后是约阿斯，最后到的是耶罗伯安，他把国势带到一个最强的地步。这样，这个是当时北国以色列他的一个时代背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哈。 但圣经里说呢，本来呢神是要击打以色列，但神并不想这时候灭亡他，所以这里说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一位拯救者，使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于是以色列人仍旧安居在家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提问，当时神赐给了以色列一位拯救者，这个拯救者是谁？因为当时他们已经被亚兰欺压到非常可怜的地步了，那谁是这个拯救者呢？按照历史的这个普遍的解经的看法哈，普遍认为是谁当时救了以色列呢？就是当时的亚述王，这个亚达德尼拉里三世，是当时亚述的一个王，他击打了亚兰，使亚兰一蹶不振。所以因为亚兰一直欺压以色列，当这个亚述打败亚兰啊，那以色列就得了喘息的机会，所以以色列才在耶路撒的统治下达到了一个国势最强的时候。如果大家看地图就非常明显啊，这个绿色的就是亚述，黄色是亚兰，下面这个蓝色的就是撒玛利亚，就是北国以色列。所以你看亚兰是紧挨着以色列，他一直欺压以色列，但是当亚述击败了亚兰之后，那而当时亚述呢，他内部发生了一些冲突，以至于他不再外扩张了，他就开始调节内部的这个国事矛盾。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以色列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这个耶罗波安才把国土扩大，才得到了一个强势，达到了以色列国上最强势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从这里看，亚述和以色列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啊？是仇敌吗？还轮不到仇敌，说到底人家还对他有恩情，对吧？虽然不是故意救他，但的确是误打误撞，他消灭了亚兰的势力，以至于以色列能够喘息。所以约拿对尼尼微应该有民族仇恨吗？应该吗？不应该，对吗？就好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中国在二战的时候，比如说日本欺负我们啊，那美国扔了两个原子弹，那么日本就势力就衰退了，那我们这个时候能去在这个时候啊，能去希望美国灭亡吗？不应该呀，对吧？他变相的救了我们呢。所以当时的亚述跟以色列就是这种关系，就是他们之间没有征战的。亚述那个时候也停止了扩张，然后他回到内部去调解。所以其实约拿没有理由恨亚述到一定程度，我宁可逃跑，我宁可掉大鱼肚子里，我也不救你。他没有这个理由啊，不像是诗篇137篇，就是诗人说巴比伦，他说将要被灭的巴比伦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那变为有福。因为这个是南国犹大亡国之后，他是真是国仇家恨，他是真的恨，这个可以理解，对吧？但是约拿没有理由这么恨亚述啊，所以为什么约拿希望尼尼微灭亡呢？为什么呢？要知道约拿的时代啊，他这个做先知的时候，还有别的先知和他一同在传神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谁呀？就是非常有名的先知以赛亚。以赛亚做先知和也是是乌西亚在南国做王，耶罗波安在北国做王的时候，所以他们是同时代的人，他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传神的话，都可以传开。那在以赛亚传的神的话当中呢，他就讲到了这个大马士革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就是以赛亚在没有发生之前，他就那个时候亚述对北国以色列看来毫无威胁的时候，以赛亚就说你将来亚述就是要灭你的，神已经明白地告诉他们。而在约拿同时代的时候，我刚才说还有一个先知叫何西亚，对吧？有的人说何西阿亚都一样了， 那但是他也同时代，他也预言，他说啊，以法莲就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净食物，就是说你北国人，你将来就要被掳到亚述去。所以两个先知都讲同样的话，而且还不止一次的讲，还强调讲，就是说人要把这个什么都带到亚述啊，以色列都在讲这类的话。那约拿是知道神的话语的真实。我说约拿其实比我们更认识神，他是有信心的，他非常知道神有慈爱，而且他也非常清楚神说的话一定会成就，所以他坚决不去尼尼微。他知道他的国家将来，虽然现在看来表面和平，当他知道他的国家要亡于这个国家的时候，他就非常希望他灭亡，所以他不去啊尼尼微，他要逃往他师。所以你说约拿爱不爱国？约拿真的很爱国，为了我的国家，你整个民族都死都没有关系。那我们看一下，那约拿书在讲什么？约拿书的重点是什么？仅仅是在讲一件事情吗？而且约拿书你会发现，他不像是在讲专注讲一件事情，他好像是在讲他的经历，对吧？约拿书的作者肯定是约拿啊，他讲他逃走，他被扔到鱼肚子里，他祷告，然后他又传，他又搭一个棚，他在讲他自己的经历。所以我们要知道约拿这个先知，他要透过他写的这卷书卷让人知道什么。约拿传完之后哈，他明明是走三天的路程，他只走了一天啊，就是没传遍，就是好了，你们快灭亡了，就跑掉了。跑掉了呢，结果神就转意了哈，因为当时尼尼微人连动物都穿上这个麻衣，这个都不吃不喝的悔改，那神就饶恕他们，那约拿就不高兴了。应该是约拿，我想应该是已经过了40天，因为40天没有降灾，所以约拿看到没有降灾，你看他不肯走。他为什么要搭一座棚呢？啊，因为他就是我一定要看你死，你不死我就不走，就是你非死不可，就恨这个民族到这种程度啊！他恨这个民族到这种程度，同时你也知道约拿对神的话语真的是坚信不疑。神说他将来他的国家要亡于亚述，他坚信不疑。所以其实我们有这个信心吗？我们今天都没有这个信心。神早在圣经当中启示了今天要发生的事情，可我们看不到，我们也不信，对吗？我们还是被世界的风向这个引导调转。我们其实如果我们好好读圣经，你会发现今天发生的和将来发生，神早就在圣经当中告诉我。那约拿是非常清楚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的，但是他清楚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不见得真的是跟神亲近的，不见得真的是体贴神的。他要看这个城一定要灭亡，他就不走了。你看他死活在那里等着这个灭亡，不灭亡我就不走。但这个时候啊，我觉得神很幽默，他安排了一个蓖麻树啊，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发声高过约拿，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你看约拿这个人很奇怪，这一城啊，一个国家的人他都要他灭亡啊，他都人家不灭亡他就不开心，但是一棵蓖麻树就能让他自己很开心。所以约拿从这一个小事情，你就发现他其实很爱他自己，他也很爱他自己的民族。他对神认识，但是呢他真的是心里非常的狭窄，狭窄到一定程度他只爱属于自己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蓖麻树里面有神什么样的心意，看神的心意哈。圣经说啊， 神到第二天的时候安排一个虫子咬这个蓖麻，以至于这个蓖麻就枯干了，然后又安排炎热的东风啊，又安排日头暴晒约拿的头，然后他自己不开心，他就说我死了比活了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然后神就教导了他这样一番话，他说这蓖麻不是你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你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为什么他爱惜？因为这个蓖麻树能跟他有关系，对吧？能帮到他。那尼尼微大城跟他没有关系，但他就没有想到尼尼微大城跟神有什么关系，所以神拿这个来教导他。那我们先看一下神为什么要安排个蓖麻树。圣经说啊，神安排这个蓖麻树的目的是救他脱离苦楚。什么苦楚？晒。那为什么又咬死了？就一夜之间也没有帮他呀。而且原本约拿是有个棚子，然后神安排了一个蓖麻树又给咬死，然后神还拿那个热风来吹他，显然神不是在救他脱离这个热和这个暴晒的苦，对吗？如果要是救他脱离这个热和暴晒的苦，你别安排风不就行了吗？你别拿热和暴晒的头就行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所以到底要救他脱离什么苦？苦这个字在约拿书当中还出现在别的地方，在一章的一到二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这个苦楚这个字就是这个恶字，然后呢后面下面又说是这个灾，也就是说神要救约拿脱离一个恶。什么恶？他心里的恶，不是他表面上被晒。所以约拿他并不理解神，他心里对自己对民族那份爱已经成为一种大恶，他恶到一定程度是希望别人灭亡。所以神最后跟他说这句，说啊，其中有十二万多人，他说我怎么能不爱惜呢？你要知道约拿呀，他是经历过神的。谁？我们都信主后都被神管教过，对吧？都有吧？不是一直神像抱好，小孩子像哄我们，我们要糖就给糖啊，要喝就给喝的，都被神管教击打过，对吗？你们有谁被神管教击打过比约拿还厉害啊？被扔到鱼肚子里啊，那可不是一个房间呀，鱼肚子那进到胃里头，我就想那个鱼的胃酸得多强啊，是吧？鲸鱼的胃酸得多强啊。那约拿他能够在鱼腹当中做那样的祷告，你就知道他说我下到阴间，他真的是尝到死味了。耶稣基督在形容他自己啊，三日三夜在日头的时候，他是死。三日三夜在哪里？在死吗？是吧？他死吗？三日三夜，三日三夜后复活，那是死的经历啊。但是他用约拿的经历来去预表，也就是说，约拿当时在鱼肚当中，我想应该比死还痛苦。那整个被包着，是吧？神真的是击打的很厉害。就这么严严的管教，就这么击打管教，你看他出来之后他还是不服，他厉不厉害？他真挺厉害。所以约拿是不好管的，你看约拿的为人，约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哈。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 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众人对于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海淡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他们。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变化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着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虽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你看，约拿在告诉这些人他是信神的，然后他逃跑，那他也让大家知道神是因此来去海，让海这个翻腾。你看这些人的反应哈，这些人呢，这些外邦人不信耶和华的人，与约拿素不相识。当他们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做的是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桨船拢岸，就是他们已经知道了约拿会连累他们这个船翻船全都死的，但他们还是不把他扔下去，还努力想保全他性命。你看这些外邦人是不是比信神的约拿还好？人家爱惜他的生命，不给他扔下去，还在努力想救他。相比之下，约拿还不如这些外邦人。他看到尼尼微不死，他都不甘心。所以很多时候，有些人就说：“哎呀，我们基督徒啊，很多时候的行为还不如不信主的人。”这是啊，常常会有的一种说法。有些不信主的人为什么不信？就是人家的行为比我们还好，人家为什么来信呢？对吧？所以约拿在这个时候真的是一点没有，哎，这是神的恩典，他一点没有彰显出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而且约拿的举动也非常奇怪，就是他知道神是因为他的缘故让这个海翻腾，他说，你们把我扔下去就好了，就船就没事了，那你为什么让人扔呢？你自己跳下去，对吧？你自己跳下去就也不会害这些人落入一个杀人的这个啊罪责里面嘛。所以你看约拿真的是神对他是有恩典，他一点没有看到神对他的恩典，他没有看到自己的不好，没有看到自己心里的刚硬啊。那这个呢，就是神的心肠，神没有放弃尼尼微人，神同样没有放弃约拿。如果神的目的只是差一个人去尼尼微传信息，约拿不去换了就可以，对吗？为什么一直让约拿，甚至这么兴师动众把他扔到鱼肚子里？就是神爱他，神一个都不放弃。神不放弃尼尼微，也要把救约拿脱离这恶。所以神其实对每一个人都是细心看顾的，一点一点的教，一点一点的引领的。不是这个不好不用了就算了，弃之不用，而是他要修剪。约拿心真的是很刚硬，可能刚硬过很多人。他虽然认识神，但是他心非常刚硬，他并不体会神的心肠。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很多时候圣经的记载的知识我们都记得，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我们都懂，这些知识不用别人说，我们也坚信主耶稣就是曾经上过十字架，他就是曾经死而复活，这跟约拿认识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是一样的，我们说出来都懂。 可是我们真的体会他的心吗？在主耶稣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非常的痛苦，而且能够从他的祷告中看到他那个大恐惧。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问他为什么怕，他怕什么？不是爱里没有惧怕吗？他会有怕的吗？那很多人也说，当然怕呀，十字架被钉啊，那也疼啊，甚至很多时候复活节、受难节的时候，教会的讲道都非常有形有声哈、啊，会拿弄一些声音出来，钉的声音的出来，让人去体会痛啊。有一些的灵修操练的呢，还引导人拿一根针扎一扎自己的手，看疼不疼啊？你如果这都觉得疼，那钉得多疼？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太聚焦在主耶稣肉身被钉的痛苦。其实如果我们看他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七句话，我们就知道他当时在克西马尼园他为什么这么怕，他为什么会汗像血点一样的流。如果我们看他这七句话，你会发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肉身根本就击不垮他。他在十字架上说的第一句就是为人来代求，他还在为人祷告啊，求神赦免这些人，他还在传福音，还在带这个十字架的强盗归主，他还在安顿他母亲，他还说我渴了，成了啊，然后说我，但是只有一句话是他在崩溃当中讲的，就是他那个时候是彻底完全崩溃的状态，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在十字架上他背负了所有的罪的时候，罪是让人与神隔绝的，所以在那一刻他与天父隔绝，他从来都不能跟神分开。所以克西马尼园他最害怕的是跟他的父分开，而不是肉身被钉。他承受的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痛，我们能够理解的就是身体疼痛，我们理解的就是被人羞辱、被人唾弃会很痛苦，但是我们理解不了跟神分开会这么痛。他害怕，因为他在这一刻，他要与这个爱的源头隔绝，爱里没有惧怕，他要跟爱分开，他当然会惧怕。这就是神为了爱人他付的代价，他这么爱惜人的生命，他能够付上人无法理解的痛，这是神的心肠。所以圣经说神为我们舍弃所有，很多时候我们都说他舍弃天上的荣华，他是高高在上的君王，但是这样讲呢，我们又很抽象，因为我们从来都不知道天上荣华什么样，我们也不能够深深体会他到底为我们舍了什么。可是我们看他在地上为我们舍的，我们就知道他真的是舍弃所有。在约翰福音讲的这句他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在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那这句话呢，圣经说耶稣知道各样事已经成了，他为了使经上的话应验他才说的我渴了。他为了使经上哪句话应验呢？就是诗篇69篇说他们拿醋给我喝。那我们会问，为什么在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个各个他山上会有醋呢？那个地方是处死犯人的，就像我们今天可能是枪决犯人的地方，他不可能是有人居住的，怎么会有醋出现呢？还有海蓉，那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生活发达的时代，我们很多时候生活是非常方便的啊！如果你去洗手间，尤其在欧美，它都有这个厕纸，对吧？ 啊，在古代的时候呢，啊，他这个厕所里面，他的这个所谓的厕纸，就是用这个海蓉啊，拿醋洗完了再去用，让人方便用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醋是做什么用的，海蓉是什么，就好像是用完的这个厕纸，洗厕纸的。这些人羞辱耶稣基督，是拿这样的一个恶心的东西去给他尝。圣经说，原文是说，他受，他尝了，为的是让经上的话应验，为的是让人能信他。在最后这一刻，他还为了让人能够多一件能够信他的事情，他尝了这东西。其实我常想，如果耶稣基督你不尝这一口，也不会影响我，也不会影响很多人信。但是他就是为了让人能信，他把能做的、能舍的全都舍了，尊严、人的这个自尊全都不要了。这是我们今天我们很多人都舍不下，我们谁会在人前放下为了爱神的缘故放下这种尊严？我们连钱都不愿意舍，我们连时间都不愿意舍，谁会能够为神舍到毫无底线、毫无尊严？可是神他为了爱人，他就可以全都舍。在十诫七言当中的另一句是他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那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常有弟兄姐妹问说，为什么耶稣要把他的母亲交托给约翰呢？其实很简单，因为当时只有约翰在身边。那他的弟弟虽然也跟他来耶路撒冷，可是他被抓被卖是一夜之间，被钉，那时候的交通那个资讯根本他弟弟都不可能知道，来到十字架下，他的母亲是一直跟着他，门徒都跑光了，只有约翰在那。你想一想，玛利亚看着自己的儿子被钉，作为一个母亲是什么样的心情？耶稣基督一生在世上33年半，他没有任何时间去陪伴他母亲，他一直走遍各城各乡，他没有机会去孝敬母亲，让他的母亲去尝天伦之乐。只有在他十字架上他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他安顿他的母亲。所以当时他说这话的时候，你看似很平静的语气，其实心里是多么的痛。要知道耶稣也是他的妈妈十月怀胎生下来的，是一把一把拉扯大的，他对母亲的爱一定超过我们对我们在世上父母的爱，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的爱不完全，我们的爱充满了自我，充满了伤害。可是耶稣他没有罪，他对母亲的爱是浓的，可是他为了救人，他走遍各城各乡，他都没有机会尽孝，他都是为了人舍下人在世上看中的天伦之乐。直到这个时候他什么都做不了了，他看着他的母亲在十字架下心被刀刺透，他只能安顿给他的门徒。所以圣经说，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玛利亚难道没有别的孩子吗？我想一定有。但是为什么约翰就要把他接到自己家里要照顾他呢？我想约翰一定是看到了耶稣的痛，他能回报的就是替主来尽孝。这是耶稣在世上为人舍的。或许我们会说啊，他跟我不一样，他是神，他死后就去神那里了。可是我们跟他走的是一样的路，我们在世上也只有几十年，有家人，有工作，有亲情，然后离开这个世界也是去与神同在好无比。他走的路跟我们是一样的，他拥有的跟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爱的人也是他爱的，而且他的爱一定比我们更浓烈。但是他可以 全都舍下，为的是爱每一个失散的人。正如他在约翰福音当中说的，因为他为了把成就神吩咐他做，他体会天父的心。所以约拿书约拿书这句话结束在这里，是结束在神所说的这句话。为什么他不继续讲呢？为什么约拿他不说我听了这话我很感动我悔改了呢？我相信约拿一定悔改，不然他不能把自己这么悖逆的经历完完整整的写在圣经当中。但是他一定是你这个时候才体会到神的心痛，神爱人的心肠。约拿没有写出自己悔改，而是把自己留在了一个悖逆的形象下，让人看到天父的心。他没有在最后给自己洗白，他没有给自己一个证明，让人知道我约拿最后是听了。他把他留在一个悖逆的形象下面，让人看到天父的一颗心肠。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有知识，我们也知道神有恩典有怜悯为我们舍命，但是我们真的这么爱他吗？我们还是更爱我们自己，还是更爱我们在世上的一些事情。愿神借着约拿的经历来让我们体会天父的一颗心肠。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主，求你帮助我们不单单用嘴唇亲近你，让我们的心更能够体会你，也让我们的心不要远离你，也能够因着你的爱的感动，让我们愿意舍己，能够去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